洗手。哎，您一边洗着手一边别动了，哎，别不要转台了啊，垫着啊。我们电台酒吧电台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在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的月头上了，要介绍这一期75期科学人杂志了。
对，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嗯，
就断背能不能再生呢？
不是接回去而已，是再生、
再生、再生、再生。嗯、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科学人的封面故事之前哈，
嗯，
我们不妨从最新发生的一则新闻说起，那就是这个周末的礼拜六。
是
这个周末的礼拜六，从晚上开始吧，我们的电视新闻就不断的播放了一则新闻。
是，
那就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在高雄市布鲁勒谷戏水的时候，被池里面的抽水麻帮浦、夹断了左手半掌。
是，
这整个四个指头都没有了。
嗯，
那个这个男孩呢，就送到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急救。那手术直到礼拜天的凌晨才完成。
嗯哼。
那医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一再的强调，那个结果很难预料，因为找到那个断掉的那些指头的时间啊是晚了一点。
嗯哼。
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的。那所以医师才说，他们即使他们花那么多功夫啊，结果都很难预料。那当然，那个手术，这一则新闻里边哈，还反复的强调了，那这位小男生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他也没有哭，也没有叫，反而安慰大人。
嗯哼。
那当然，我们在这儿，要祝福他。不过，假如啊，人的断背呢也能够再生的话，
嗯，
这小男孩，那我们就不必
太担心，
太担心。
可是断臂再生、断肢再生，它有许多前提的。
那当然，那这个断臂再生的生物学啊，事实上是相当复杂的。那在自然界啊，
嗯，
能够断臂再生的脊椎动物，那只有一个例子，那就是蝾螈。
嗯哼，
那蝾螈就是长相很像四脚蛇的一种两栖类。那由于蝾螈是两栖类，所以蝾螈其实不是四脚蛇。
嗯，
那四脚蛇是爬行类。
是。
那蝾螈它是两栖类，所以它跟青蛙是同一类的。
嗯哼。
那蝾螈它一生都能够断肢再生。
哦。
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都行。
嗯哼。
那只有身体老化了、衰老了不行。那不过这个是常态，所以也不必再多说了。
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脊椎动物里边唯一的一个医生都能够断肢再生的例子，就是蝾螈。那而且蝾螈是两栖类还不算是脊椎动物最原始的。
嗯哼，
脊椎动物最原始的其实是鱼类了。
是
，OK， 那而且蝾螈的这个断肢再生啊。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哈，不论它是从哪里断，它都能够长回原状。
嗯哼，
所以你说它是那个这个是末端断掉了，
嗯，
它能够长回原状。
是，
它是在那个属于弊端，也就是在终结的地方断掉了，它也能够长回原状。
是，
你甚至在接近。这个大关节的地方断掉了
啊，
它仍然长回原状，
腰斩车裂都不怕，
没有问题。所以你想想看，假如咱们人也有这么本事的话，那以后开车也不必太小心了，特别是骑摩托车，
你身上浑身东西都可以卖啊，是不是？
不，那人家也别买了，那
对
对
对
对，
没有人要
对吧？
对，
所以说作战会更英勇。
嗯，是。
那我们哺乳类是高等脊椎动物，是根本就不可能断肢再生的。
嗯，
那科学家不断的在研究蝾螈断肢再生的这个生物学啊，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利用这种知识，能够使人的断肢也能够再生。
嗯
哼，那科学人的这篇这个报道呢，它是一方面让我们理解蝾螈断肢再生的生物学。也就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嗯嗯。
那例如关于这个控制发育机制的基因的研究。
嗯嗯。
以及那一些生化的计算。另外一方面啊，这篇封面故事啊也报道了科学家利用已经 得到的知识的那一些尝试。
嗯，
譬如说，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在蝾螈身体本来不长脚的地方让它长出一只脚来。
哦，
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在蝾螈的身体先制造一个窗口，然后那个窗口愈合的过程就是长出一个全新的脚的过程。
他为什么需要多长一只脚呢？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就是科学家要利用这种实验
啊，
来证明他已经了解蝾螈断肢再生的整个的机转。
是的，
他用这个实验来证明。
嗯哼。
那另外一方面呢，科学家还可以利用鸡胚来做实验。
嗯，
那鸡是属于鸟类嘛？
是，
鸟类我们也没从来没听说过有所谓的断肢再生的例子嘛？
是的。
那现在科学家已经可以啊，在鸡胚的这个翅膀尖端
啊，
移植它的一根脚趾，那然后使得它的那个脚的组织呢，在鸡胚的翅膀尖端啊，能够长成完整的脚。
哦，
所以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发展。
鸡的哪吒也出现了，是吧？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人与蝾螈有截然不同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人与蝾螈没有根本不同的地方。
嗯哼，
因此。要是蝾螈可以断肢再生，那人在理论上也应该可以。
是的。
要是我们研究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人与蝾螈在这个伤口愈合的过程中间有根本的不同，那我们根本就不要谈了。
是的。
OK， 所以那我们现在没有发现这一点。
嗯嗯嗯，
所以这个研究还是有希望的。那也因此呢，研究人员期望在弄清楚蝾螈断肢再生的生物学之后啊，的确有可能使我们人类的断肢再生。不过我认为啊，目前的研究成果，
嗯哼，
最有可能有立即的实用价值的地方呢，是对伤口愈合的知识。
啊哈。
因为哈，要使断肢再生，那我们的伤口呢就不能够按正常的程序愈合。
是。
那因此呢，科学家对于伤口愈合研究得相当的深入。那这样的研究，我觉得相对而言啊，比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产生实用价值的成果。
嗯哼。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嗯哼。
那今年是 SARS 爆发5周年纪念。
对了。
你还记得吗？SARS 病人最明显的症状之一。
肺脏纤维化。
就是肺脏纤维化。没有错。那由于纤维化是伤口愈合的必要程序。
嗯。
那因此，要是我们把纤维化的基因生化基转弄清楚以后，也许就可以发展出有效的治疗肺脏纤维化的方式。
嗯，你这个常常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做 A 研究，做出来不其然对 B 的这个实际的临床会有帮助，不见得是原来的目的。刚才讲的断肢再生，可是
其实这一点不错。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譬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美国花了很多钱上太空，
嗯哼，
那送人上月球了，
是。
那事实上也引起很多的批评了，因为基本上就是说，送人上月球的实际的科学的价值哈，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嗯哼，
那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你用无人太空船，用无人探测船啊，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可是，为了要达到送人上月球的目的，那你的技术，那你需要发展到一个特定的程度。而那一些技术要是发展出来了以后哈，你并不是只能运用在这个送人上月球上面。
嗯，是的，我们常说得陇望蜀，这个不是得陇望蜀，叫做求陇而得蜀，不小心，对吧？不意之间，就是，
你引申的可相当好啊。
嗯哼，那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就在这儿啊。接下来是，除了这一篇文章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要对科学人这一期有一些其他的了解？
不是，我顺便哈，就是我发现哈，我今天要介绍的新知啊，
嗯，
这是我事先准备的
啊，
我今天要是介绍的新知啊，正巧就有一则哈，与断肢再生有直接的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不如啊，就从
这
一则，不如就从这一则新知开始谈起。那这一则新知就是联合报在上个礼拜五 所报道的一则新闻。那这一则新闻的具体内容是说人的断指再生，很凑巧吧。
嗯，
那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是联合报从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抄来的消息。
是。
那我读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就随手放在一边，打算有空的时候要找相关的资料。那刚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
礼拜六就发生了那个新闻，
礼拜六发生了这么一个11岁小男孩的消息。那所以我就立刻就去查联合报这则消息的来源。那我那么关心理由很简单了。那最主要是因为啊，医生说了他对于愈合的后果哈、啊、这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嗯哼，
那就是忧心忡忡的。那所以我心里当时就在想，假如能够断指再生的话，那这个我们就不必那么样担心了嘛。
嗯，
所以我就去查这则资料，结果哈、啊、一查才发现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闻。
嗯哼，
那这个根本就是一年多以前美联社就已经登过了。
嗯哼，
那事实上在最近两年啊，这则新闻啊，连这次来算的话，已经是第三次登了。
哦，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闻。
嗯哼，
那只不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联合报的确是从这个英国的报纸抄来的。
是。
那只不过在英国的媒体之所以会纷纷报道这个消息啊，是因为啊 ,BBC。
嗯。
BBC 是始作俑者。BBC 在4月30号晚上播了这个消息。你现在去看这个 BBC 网页还有。
哦好。
所以那我们就不妨就说说吧。
嗯。
就是说这一则旧闻里边的事实到底是什么。
嗯哼。
他是说啊，在2005年的8月，美国辛辛那提市有一个店员，他叫做斯皮瓦克。那他今年是69岁，所以2005年，那也就三年前呢，他是66岁。
是。
那他在帮助顾客测试模型飞机的时候，那不小心就被那个飞机的螺旋桨削去了一小节的中指。
嗯。
那斯皮瓦克他的哥哥是外科医师，那这位外科医师呢还来头很大，他第一他是哈佛大学的医学院毕业，
嗯哼，
那第二个在哈佛医学院还教临床外科医学几十年，
是，
那然后退休了。那退休以后就创办一家生技公司，
嗯哼，
那这一家生技公司呢有一个产品，那就是从猪的膀胱取出细胞外间质。
嗯，
那你一听这专有名词啊，你别给吓到。
是腰子吗？
不，
不是猪腰子。
猪的膀胱怎么是腰子？
膀胱，
猪的膀胱取出细胞外间质。我再要提醒你，就你一听到细胞外间质这一个专有名词啊，
嗯，
你不要头昏。那细胞外间质没什么了不起，那就是结缔组织的蛋白质。
啊哈。
那斯皮瓦克的医师呢哥哥就送了斯皮瓦克一些这种蛋白质粉末，
嗯，
那教他敷在他这个断指的地方，也就敷在伤口上，
哦，是，
然后呢就用这个 OK 棒来包扎一下就可以了，
嗯，
那四个礼拜以后啊，那斯皮瓦克的断指就长回了原有的长度，
哦，
那四个月以后那一根手指跟正常的手指，啊，外观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连指甲都有。
哎呦，
那据说呢，美国军方对这种神奇的粉末非常感兴趣，因此，这个才会上，
哎。我们赶快把那个布鲁勒谷意外的小弟给他介绍。
来，听我讲完，你要听我讲完。
那不行，那些广告要有，还有新闻都要进来。你等会儿。
News 98生活 News，Happy。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在我们的现场。道涵，这个断指再生急的我，你赶快讲。
你的这个故事里边，当然这是一个事实了。
是。
那在这一个故事里面的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我们刚刚所介绍过的科学人的封面故事。
是。
就是断指再生这一种事啊，在哺乳在脊椎动物里面是极为罕见，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只有一个，
嗯，
那是两栖类的蝾螈。那哺乳类啊是不 可能发生什么断肢再生的事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尝试。有了这个尝试了，你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那因为你怀疑，你才会想要去查它的原始资料。那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要把这个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啊先举出来。就在这一则新闻，其实是旧闻了。那在这一则旧闻里边，最重要的事实是斯皮瓦克这一个人，他所失去的只是一根手指的末端，这一根手指是中指。
嗯，
那失去的这个末端呢，才不过一公分多而已。
嗯，
连中指末最末端指节的一半都不到。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实。
嗯，
第二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事实上连指甲根都没有全部切掉。
哦。
只有指甲根还留了下来。
是。
那像这个样子，说是指尖重新长出来，恢复到原有的长度。
这不是断指复原。
这不叫做断指复原，而且老实讲，这个不是很稀奇的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经验才对。
嗯。
就是你的指尖被削去了这个一小段，那其实问题不是太大的，它愈合会长回来的，它不会就变成平平的，那根指尖就不见了。
嗯，
那以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生物学，这绝对不是神奇的事情。那人体受到创伤之后啊，愈合的本领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强。那经过适当的，假如伤口哈、啊，非常的平整。那这个经过适当的照护，就本来就应该恢复的相当的好。那斯皮瓦克的哥哥利用猪的膀胱所生产的那一种蛋白质的粉末，
嗯，
也许真的有加速愈合的功能，
是，
但是那与所谓的再生没有关系。
嗯哼，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猪膀胱里的结缔组织蛋白啊，也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身体到处都有结缔组织的蛋白。
嗯，
你想想结缔组织到底什么意思？我第一次听到结缔组织这个专有名词是我小学的时候，小学高年级嘛。
嗯，
那身体有很多种不同的组织啊，有一种组织叫做结缔组织。那这个结缔组织其实是来自于日文的汉字，我们现在在中文里面也通用了。
结果的结，地就是这个草头地，叫地造的地，
不地地约的地，地交的地，
地造的地。
所以结缔组织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说。把很多细胞结合在一起的那一些蛋白质，
嗯哼，
如此而已。
是。
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斯皮瓦克的断指复原与我们寄望很深的这个断指再生啊，
嗯，
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
嗯哼。
那现在有一个生物医学的研究领域呢，就叫做再生医学。那美国军方对于再生医学投入了相当相当多的资源。
是。
当然民间也投入很多的资源了。那不过军方投入资源我认为是更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啊，你看看美国在伊拉克
打仗打的。
我们先不谈死亡人的人数，他光受伤人数现在就已经接近30,000人了。
嗯哼，
那这一些受伤的人许多事实上是缺手断脚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战争武器啊，那个威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破坏力相当的强。所以假如要是人也能够像蝾螈一样的断肢再生的话，那这一些受伤的战士啊，那许多人的人生哦，那都可能完全改观。
嗯，
所以美国军方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
嗯，
那这一个斯皮瓦克的故事啊，之所以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一刚开始就是因为美国的军方对这个故事对这一种这个治疗的方式非常感兴趣。
不过 BBC 的上礼拜三报道以后，是不是做过平衡报道？
那是啊，所以我觉得 BBC 到底是一个有传统、有规模的公司，有信誉的一个公司。所以他礼拜三做出了这个报道以后，他后来他发现了乌龙，所以他在礼拜五，也就是刚刚好就是我们联合报登出这条消息的时候
啊，
他立刻就做出了平衡报道。
嗯，
那他事实上他还有一个
调整了我们的期待，就是
对对对，他事实上他还有一个专门的医师评论做的相当不错的一个质疑。
嗯哼，那联合报 没有病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做平衡。
我不记得他们有这种先例。嗯、联合报，假如你要求他做平衡报道，大概只有政治人物才有这种力量。
嗯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洲的伽利略系统。
你听过伽利略吗？
来，听过。
伽利略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嗯、然后他
被教廷迫害的伟大的科学家，
没有
迫害了300多年，太频繁了。
而且他跟牛顿非常有意思啊，这、嗯、好像有承先启后的关系。就是伽利略死的那一年，第二年牛顿就出生了。
嗯，
那
活佛转世是吧？
是，那现在欧洲正在发展一个系统，嗯、这个系统的名字叫做伽利略。
嗯哼，
那我们假如先我们介绍伽利略系统之前，我们先介绍GPS 吧。
是全球定位系统。
对，那 GPS 的直译，你从英文直译是全球定位系统。
嗯哼，
那事实上你假如用意译的话，那应该它的意思就是卫星导航系统。
嗯哼，
那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GPS， 那一方面是许多人车里都装了 GPS，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上网也能够找到许多由 GPS 衍生出来的服务。
嗯哼，
那事实上啊，那 GPS 是由美国军方部件的卫星所提供的服务。
是，
那现在欧盟要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是，
这个系统就叫做伽利略。
哦，哎，那至于这伽利略的细节是什么，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我看都跟这个 GPS 有关系的啊，来给我们
一点不错。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华兄为我们介绍刚才还没介绍完的伽利略系统，就是欧盟自己要用自己的卫星来做他自己的定位系统。
对。欧盟的 GPS 系统就叫做伽利略。
嗯，
那这一个伽利略系统呢，是由30枚卫星组成的。那研发费用啊，至今已经用掉了15亿欧元。
啊、哦，
那估计呢？
600亿台币。
估计今后还要花34亿欧元才能够部件完成。
嗯，
那预定是5年以后开始运作。那这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太空计划。那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发射了2枚卫星。那第一枚是在2005年，也就3年前发射的。第二枚是在上个月月底，那也就是4月26号，委托俄国在哈萨克发射的。
嗯哼。
你也知道，我们谈过嘛，现在俄国的这个太空这个发射中心啊，
嗯，
基本上是在哈萨克。
是。
那这两枚卫星呢？目的是在测试将来要采用的技术，而不是这一个系统本身。
嗯哼，
那这两枚卫星是在测试的技术之一啊，包括原子钟。
嗯哼，
那要是一切顺利的话，那伽利略是这个系统所使用的卫星，这30枚卫星啊，将从2010年，就是2年以后陆续发射。
嗯哼，
那欧洲建立这个伽利略系统啊，目的之一就是要追求独立。它不扬美国的鼻息，而且美国的 GPS 一开始是为了军事用途设计的，所以它有一些这个功能其实都锁起来的，民用或者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利用的。
是。
那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美国的 GPS 事实上已经开始老旧了。
哦。
那将来欧洲的这一个伽利略系统呢，会以民用为主，而且也会由民间的公司来管理。
那么这个伽利略系统有些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那我们可以举出来是3条。
嗯，
第一点呢，美国的 GPS 精确度并不高，那有时误差达10米。
是，你要到麦当劳就跑到 Starbucks 去了，是吧？
那是有可能的。那伽利略系统的精确度，它在设计上是在1米之内。
嗯
，OK。那我们刚已经讲过了，那美国的 GPS 卫星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发射的，你想想看，那距离现在也起码是将近30年了，所以那个技术多多少少是已经老旧了。
嗯嗯。
那第二点呢，伽利略系统呢，在计时上哈，它的精确度也比美国的 GPS 精确10倍。
嗯哼，
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去
原子钟
这个测试原子钟。
嗯哼，
那第三点哈。伽利略系统更容易利用， 因此会刺激出更多利用这个系统的方式，譬如说像运输业者是最先得利，因为利用 GPS 系统他们可以更有效率的管理以及利用他们已经有的运输资源，还有譬如说这是随便讲的，你这个立刻可以想得到的，那就是高速公路的收费系统。
嗯，
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假如利用伽利略的话，那可以建立最公平的收费方式，就是你开几公里你付几公里的钱
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连收费站都可以不要了，
是，
那这个成本就可以节省蛮多的。所以一方面是公平，一方面是节省成本。那然后还有你利用伽利略系统，你可以整合这个民航的飞行路线以及时刻等等之类的这些利用。那目前关于伽利略系统的前途啊，当然仍然还有很多的疑虑，有一些人甚至不看好。
美国人怎么看？
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那就最主要是因为已经爆发了一些丑闻，那这个是人谋不张啊，包括这个花费超出预算啊，甚至哈预定将来要管理这个系统的民间公司啊已经垮了。所以美国人哈，这个就嘲笑这个伽利略系统啊，说这是一个教科书的范例，就是说一个大的一个基础建设、啊、会怎么样子报销，
怎么样垮台。
对对对对对。那不过欧盟已经下定决心，这个计划非完成不可。因为根据一个评估啊，从2025年起，你要知道，就是目前预定啊，就是2013年这个伽利略系统开始运转，
是
开始提供服务。那到了2025年，这个伽利略系统每一年可以为欧洲带来的经济利益总共可达4500亿欧元。
啊、哦、可怕的数字。
是、
哦。好，我们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赶紧我们介绍杀菌漆，就是油漆的漆啊。
对。就是把银做成纳米粒子
啊，
我们老早就知道银可以杀菌，
对，它可以杀吸血鬼啊，
没错
是吧？
这是西方的传说，
对，
可是在科学上，银子可以杀菌，那是真的，那是事实。
是。
那现在美国纽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把银做成纳米粒子，然后掺入油漆里边。
是。
那这个油漆的杀菌力非常的强，可以维持3年以上。那最能够利用这一种杀菌漆的地方，那就是医院。
嗯。
因为美国的医院感染其实相当严重，每一年，由于那一种超级细菌，造成的感染死亡，接近20000人。
哦，每年要在院内感染，
对，
死20000人，
对，
是，
对。
美国的国家真大，光院内感染就20000000啊！不过回头来看，当这种用银掺入了银粒子，而且非常小的，直径100纳米以下的银粒子掺到油漆里头，能够在医院里面所带来的这个，
事实上，是还不仅仅是可以拯救那我刚刚所说的20000条人命。
嗯，
那基本上就是说，因为美国每一年在医院中感染细菌性疾病的人要超过100万人
啊，
所以它的这种油漆啊，它的经济效益是相当大的。
嗯哼，如果能够引进台湾来的话，那更不得了哈。
不过，事实上是有疑虑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银可以杀菌没错，可是好的细菌、坏的细菌都杀，所以因此有一些人希望能够做更多的是研究以后，才决定要怎么样利用这一种，
就杀吸血鬼，不要杀巫师，对吧？是这个意思。